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本期舌尖上的西雅图，我是主持人斯琳娜，同时也是美国国家运动医学会注册营养教练、功能营养咨询师。唯有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欢迎收听由麦当劳冠名播出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特别栏目《舌尖上的西雅图》。听过我节目的人应该知道，我分享的是一种耳目一新的饮食体验，和以往的餐桌风味都不太一样。咱们西雅图这几天的阳光真的是太绝了，海湾吹来的风带着一丝丝凉爽，正是出去走走的好时候。不知道大家周末有没有去吉普岛特海湾地区上的走走，或者去海边捞一捞太平洋标志性的马尼拉蛤蜊，或者在自家的后院里打理打理那些长势喜人的观赏花卉。每到这个季节，看着满眼的绿色，你就会由衷的赞叹大自然给太平洋西北角的馈赠实在是太厚重了，连空气里都飘着新鲜海鲜和生命力的香气。但是今天咱们舌尖上的西雅图不仅要聊本地的舌尖美味，更要带大家去围观一场就在几小时前刚刚引爆整个地球，甚至载入足球史册的史诗级风暴。我相信此时此刻收音机前无数熬夜看球的哥们儿姐们儿，血液还在沸腾吧。就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杯八分之一结算冷门之夜里，北欧劲旅挪威队近来以2-1的比分硬生生的把五星巴西夺冠大热门伤马军团给淘汰出局，历史性的杀入了八强。这场比赛简直让人看神了，全场最大的高潮就在最后阶段，挪威神锋哈兰德在第79分钟和第90分钟凭借惊人的爆发力和体能连入两球梅开二度，直接绝杀了比赛。虽然内马尔在伤停补时第10分钟罚进了一个点球，但也无力回天。在这场全网都在刷屏哈兰德封神、北欧海盗歇斐伤巴军团的狂欢里，作为一档有深度、懂美食、更懂健康的节目，我们更关注另一个大家忽略的后勤神话。大家知不知道挪威队这次来美国比赛，面对长途跋涉和极端天气，他们的后勤团队做出了一个近乎疯狂的决定，他们拒绝使用美国当地就地采购的肉类，而是直接从国内通过跨海货运和冷链空运运送了整整一吨超过1000公斤的特定食材到他们位于美国的训练基地。新闻一出来的时候，很多人还在网上开玩笑说，怎么挪威人是嫌美国的炸鸡汉堡牛排不好吃吗？还是吃不惯本地的餐厅？其实这背后隐藏着现代竞技体育最严酷的生化秘密。挪威国家队的营养总监和主厨在赛前接受采访时就透露了，这一吨食材里包含了300公斤的大西洋三文鱼和优质鳕鱼，100多公斤他们挪威人离不开的特产棕色奶酪，以及几千个经过极其严格生化检测的天然橙子。这绝对不是口腹之欲。为什么今天哈兰德能在第90分钟面对巴西人密不透风的防守，还能像推土机一样超速冲刺？因为频繁更换饮食环境带来的威胁，微小的消化波动、肠道菌群的混乱，或者是哪怕0.几毫克的电解质失衡 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可能只是多上一次厕所，或者是稍微有点乏力，但对于要在全场进行高强度对抗的顶级球员来说，这就是零点几秒的迟钝，而这零点几秒就决定了是哈兰德第90分钟一脚把球轰进死角，还是巴西队防线肉人。挪威人赢得不仅是技术和斗志，更是精准到微克级别的生物化学和运动营养工程。今天这一期节目，我们就从这空运的一吨食物和刚刚落幕的2-1奇迹入手，带大家一起看看食物是如何在微观层面撑起一个世界冠军的。好啦，稍后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硬核的高性能燃料拆解。刚刚我们聊到了挪威队2-1对这个2-1哈掀翻巴西的大新闻。现场看完比赛的朋友们一定有感觉，到了下半场第75分钟以后，两边球员的体能其实都到了一个临界点，巴西队的几个后卫明显出现了动作变慢、防守位置交代不清的情况，而哈兰德偏偏是在第79分钟和第90分钟连续完成两次致命一击。很多人说这是天赋，但运动医学会告诉你，天赋也需要燃料。足球在运动医学上被称为高强度、机械性、反复冲刺运动。在90分钟的比赛里，一个球员要进行上百次的变向、全速冲刺、起跳以及身体对抗，每一次冲刺身体都在疯狂燃烧一种叫做肌糖原的能量物质。根据 Journal of Sports Science 运动科学杂志以及国际奥委会 IOC 发布的官方运动膳食指南，高强度间歇性运动在进行到60-90分钟之间时，人体内储存的肌糖原就会几乎完全消耗殆尽，这在生化上叫糖原耗竭，俗称身体彻底断电。那挪威队的营养师是怎么保证哈兰德在第90分钟还能满油冲刺的呢？这就是现代运动营养学里最核心的碳水化合物加载策略。在赛前24-48小时，营养师会要求队员按照每公斤体重7-12克的超高标准去摄入高品质的复杂碳水化合物，比如像哈兰德这样体重大、肌肉量足的锋线巨兽，一定要吃下接近800克到1000克的纯碳水化合物。这可不是随便吃西雅图随处可见的甜甜圈、汉堡和薯条，而是极其精密的 DGI 燕麦、糙米、特定品种的土豆和意面。权威临床数据表明，通过这种精准的加载，可以使运动员体内的肌糖原储备达到最大化，其结果是能将运动疲劳的发生时间足足延缓20%，并将整体的耐力和运动表现提升2%-3%。听众朋友们，刚刚哈兰德第90分钟那个进球，不就是靠着比巴西后卫多出来的这2%的体能晚来2%的疲劳吗？这就是绝杀与被绝杀的生化鸿沟。而且除了能量还有水分的管理，大家注意到没有，刚才比赛的中场休息或者是球阶段，挪威队的助理教练会递给球员贴着特定名字和彩色标签的水瓶，为什么？因为那里面不是普通的水。权威体育医学研究证实，在比赛中，身体只要损失超过体重的2%的水分，对一个80多公斤的 顶级球员来说，也就是流失 1.6 公斤以上的汗水，他的大脑认知能力、空间判断力、反应速度和最大有氧运动能力就会出现断崖式下跌，传球和射门的失误率会飙升 20% 以上。所以在那种顶级的窒息对抗里，挪威队员喝下去的每一口液体都是根据他们当天的出汗率、电解质流失量精准调配的生化燃料。好了，赢了球庆祝完了，哈兰德和他的队友们接下来只有几天的休息时间，马上又要迎接四分之一决赛。那些在刚刚的拼杀中被撕裂的肌肉、极度疲劳的身体，又是怎么在短短两三天内满血复活的呢？这就聊到他们空运来的那300公斤三文鱼和那几千个蚊子了。刚刚我们聊到了挪威队在场上的高性能供油系统，现在哨声结束了，挪威2-1赢了，球员们个个精疲力竭，有的直接瘫倒在草坪上。你以为后勤团队的工作结束了吗？不，真正的营养与医学复原战在散后的30分钟内就已经打响了。像今天这样高强度的世界杯淘汰赛，球员们经历了无数次急停、大跨步滑踩、高空起跳落地，在运动生物力学里，这种肌肉在被拉长的情况下发力的过程叫做离心收缩。这种收缩对肌肉的破坏力极大，会在微观层面导致成千上万的肌肉纤维发生微小的撕裂。这就是为什么球员在赛后第二天、第三天会感到全身剧烈酸痛，医学上叫延迟性肌肉酸痛 DOMS。 如何让这些身价几千万甚至上亿欧元的肌肉快速重组、恢复弹性？营养学上有一个被称为神圣定律的词，叫做黄金修复窗口 The Golden Window of Recovery。 学术期刊 PMC Sports Medicine 的多年临床研究明确指出，在激烈运动结束后的30分钟到2小时内，是身体合成肌肉蛋白 MPS 的最高峰。在这个窗口期内，挪威队的营养师会立刻给哈兰德他们补充每公斤体重 0.25 到 0.4 克的快速消化且富含亮氨酸的优质蛋白质。亮氨酸这个东西在细胞层面就像是一个种子灰，它能直接激活人体内一个叫 MTORCE 的信号通路，这个通路一旦被激活，就像是工厂拉响了复工警报，身体会开始疯狂地把氨基酸搬运到刚才被撕裂的肌肉纤维处进行焊接和修补。这时候我们就彻底明白了挪威队为什么要大费周章地跨海空运300公斤大西洋三文鱼和鳕鱼了。深海鱼肉不仅提供了极其纯净、极易吸收的优质蛋白，更重要的是它们富含 Omega-3 脂肪酸，主要是 EPA 和 DHA。 当运动员经历完刚才跟巴西队那种刺刀见红的肉搏后，身体内部其实正在处于一场剧烈的氧化应激和全身大发炎的状态，这就像是身体里到处都在着火。而现代医学研究证实，摄入高剂量的 Omega-3 脂肪酸就能像超级灭火剂一样直接抑制体内炎症因子的释放，显著减轻肌肉的肿胀和酸痛，保护细胞膜的完整性。还有那几千个蚊子，为什么非要吃蚊子？因为激烈运动后，由于压力激素皮质醇水平暴涨，运动员的免疫系统会出现一个长达数小时到24小时的开窗期 Window of Susceptibility。 则在这段时期里，世界巨星的免疫力其实比普通人还要脆弱，极易感染感冒或肠道病毒。橙子中天然的维生 C 和柑橘多酚是极强的抗氧化剂，能迅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把自带免疫力大开的窗户给死死关上，保护球员不生病。你看，一条大西洋三文鱼，几个橙子，在主厨和营养师的指挥下，变成了一剂剂细胞层面的精准临床医药。顶级运动员的饮食从来不是为了好不好吃，而是为了细胞层面的彻底重建。听完了这些属于世界杯八强的硬核科技，你可能会问主持人，我就是一个每天坐在西雅图市中心办公室里的上班族，或者我就是一个平时在社区跑跑步去健身房撸撸铁的普通爱好者，这些离我太远了吧？真的远吗？其实一点都不远。下面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压轴部分，咱们就把刚刚帮挪威掀翻巴西的终极饮食智慧彻底的落地到我们西雅图普通人的柴米油盐和日常餐桌上。今天我们的节目从刚刚挪威2-1爆冷击败巴西的奇迹聊起，讲了鸡汤圆，讲了水分警戒线，讲了细胞修复。现在我们要把这些属于哈兰德、属于世界杯巨星的秘密，变成我们每一个普通听众都能用的生活经历管理指南。虽然我们不去踢世界杯，但我们每天在职场打拼，早晨在5号公路上顶着堵车，晚上回家还要照顾孩子辅导功课，周末还要去打打网球。对我们而言，生活本身就是一场长达几十年的超级马拉松。很多人经常跟我抱怨，哎呀，我一到下午3-4点钟就哈欠蓝天连天，脑子像浆糊一样转不动，必须得去星巴克点一杯超大份的焦糖玛奇朵才能续命。还有人说我周末好不容易去爬个雷鸟雪山，或者去社区跑个步，结果浑身酸痛了一整个星期，连班都上不好了。听众朋友们，本质上这和巴西队在下半场第75分钟后出现的体能断电和肌肉撕裂是一模一样的。既然原理一样，那我们就可以把顶级运动员的饮食智慧做成西雅图厨房平替版，搬上我们自己的餐桌。
企业透过创造就业机会，支持社区及凝聚人群，让西雅图变得更美好。但还有另一种强而有力的方式可以发挥影响力，确保员工与顾客受到公平对待。这意味着要遵守防止歧视的法律，了解如何回应投诉，并为身心障碍者提供合理的便利措施。不确定法律要求为何，请联络西雅图民权办公室 Seattle Office for Civil Rights 206-684-4500 或 seattle.gov/civilright， 我们在这里为您提供协助。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第一，拒绝精致碳水轰炸，换掉你的下午断油状态。 很多朋友中午为了图省事，一碗精致的白米饭，一盘大盛啊，这个一盘大成的这样的一个面条，或者两个大汉堡就解决了。这些精致碳水进入身体后，血糖会像火箭一样飙升，胰岛素大量分泌，紧接着就是血糖的大起大落，这就是为什么你下午三点会犯困。我们要学学世界杯赛前的复杂碳水加载，把家里的白米饭、白面条分出三分之一或者一半，换成糙米、藜麦、燕麦或者红薯，这些食物在体内释放能量的速度非常缓慢稳定，就像一个精准的供油阀门，能让你的大脑和身体一整天都获得平稳的能量供应，彻底告别下午的大脑断电。第二，牢记运动后的黄金30分钟，用最简单的食物锁住肌肉。不管你是去社区的瑜伽馆上了一个小时的课，还是在普吉特海湾的海滩上散步慢跑5公里，或者是做了一下午繁重的家务，在院子里修剪花草，请记住，在结束后的30分钟内，你的肌肉细胞正张着大嘴巴等待着投喂。这个时候不要只喝白开水。欢迎回来。那我们刚才提到不要只喝白开水，更不要呢去喝高糖的奶茶。你可以准备一杯普通的脱脂的牛奶，比如说2%的，或者吃两个白水蛋清，或者切一小块，在我们西雅图各大超市，比如 Costco、 Whole Foods 都很容易买到的优质鳕鱼或三文鱼，这时候补充优质蛋白，你身体里的 MTORCE 修复开关就会立刻打开，这时候补修复效率最高，第二天绝对不会觉得腰酸背痛起不来床。那我们有些朋友说，哎呀，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来准备这些比较优质的食材啊。那我呢想分享哈，我一般也会在家里备上一些优质的乳清蛋白啊，还有呢一些核心氨基酸液啊，这样呢当我每次运动完呢，我就可以及时的来补充，而且呢非常的方便，但前提我们一定要选择优质的。第三，让天然抗炎食物常驻你的冰箱，学做自己的主厨。现代人的生活压力大，熬夜多，身体其实长期处于一种慢性低度炎症状态，这是很多慢性病和长期疲劳的根源。挪威队跨海运送三文鱼和橙子，核心就是为了抗炎和抗氧化。我们生活在西雅图，在抗炎这件事上简直拥有全美最得天独厚的条件。西雅图是全美优质海鲜的聚集地，每周不妨去本地的海鲜市场或者超市买一两次富含 Omega-3 的深海鱼。如果觉得三文鱼吃腻了，其实普通的秋刀鱼，甚至是一小把原核原味的核桃、坚果，都富含优质的植物性 Omega-3。 同时每天吃一个橙子或者一小把蓝莓，这些大自然给我们的天然抗氧化剂能帮我们的细胞天天消炎，细胞不发炎，你的精气神自然就上一整个台阶。你看，顶级运动员的科学拆开了揉碎了，不过就是对食物的一份尊重和精准选择。听完了挪威队和哈兰德的秘密，大家是不是觉得现在的顶级体育已经变成了科技的金杯竞赛？ 其实啊，不仅是挪威队，如果你去翻看过去一二十年里那些打破人类极限、职业生涯超长寿命的全球精英运动员的食谱，你会发现每一个传奇背后都站着一个把饮食做到极致的偏执狂。咱们先聊一个大家最熟悉的顶级肉体，克里斯蒂亚诺·罗纳尔多 C 罗。大家知道 C 罗今年已经40多岁了，但他依然保持着极低的体脂率和恐怖的肌肉弹跳。在足坛，关于他的食谱有一个流传很广的名场面。当年他的曼联队友埃弗莱去 C 罗家做客，本以为能享用一顿豪门大餐，结果到了餐桌上一看，只有白水煮鸡胸肉、西兰花和一盘白开水。埃弗拉后来看完笑说，如果 C 罗邀请你去他家吃午饭，直接拒绝他，因为他根本不是人吃的，那是给机器加的机油。 C 罗的偏执在于他雷打不动的一日六餐和超级抗氧原则，他几乎不碰任何一滴含糖饮料、冰淇淋或者精致加工食品，它的主食永远是黑米、藜麦，蛋白质来源全是清真的鳕鱼和鸡胸肉。科学数据表明，长期处于这种极低糖、高抗炎、高 Omega-3 的饮食模式下， C 罗体内的自由基和慢性炎症水平只有同龄人的三分之一，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他在30岁以后依然能像20多岁的小伙子一样在空中停留仅一秒去完成投球。如果说 C 罗靠的是对动物蛋白和抗炎的极致克制，那么网球界的史诗级天王德约科维奇则创造了另一个著名的饮食救赎故事。老球迷都知道，德约科维奇在职业生涯早期虽然技术顶尖，但是有一个致命弱点，体能差，经常在比赛打到第三排时莫名其妙的呼吸困难，甚至直接退赛。当时全网都在嘲笑他是退赛之王，直到2010年，一位营养学家通过生化检测发现，他对麸质，也就是小麦面粉里最常见的一种蛋白质严重过敏。德约科维奇做出了一个彻底改变网球历史的决定，他戒掉了所有面包、意大利面和披萨，开启了严格的无麸质植物基饮食。神奇的事情发生了，仅仅一年时间，他身体里那种长期的微观肠道炎症彻底消失，呼吸顺畅了，体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他在自传里写道，我不是换了一种食谱，我是换了一个身体。正是食物在细胞层面的精准调整，让一个当年的退赛之王变成了如今手握24个大满贯打不倒的铁人。还有一个人，那就是游泳界的飞鱼迈克尔·菲尔普斯 Michael Phelps。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个人拿8块金牌的时候，媒体曝光了他的疯狂食谱，他一天要吃下惊人的12000大卡的食物，早餐是3个煎蛋、3明治、一大碗燕麦粥、3片巧克力法式吐司，午餐和晚餐要吃掉整整一磅的意大利面和一整张大披萨。很多人当时直呼，看吧，顶级运动员也吃垃圾食品，但运动生化学会告诉你，这就是精准匹配。菲尔普斯的身高和肌肉量，加上他每天在冰冷的水里进行长达5到6小时的飞人训练，冷水本身就是在疯狂带走他的体温，他的身体就像一辆全速轰鸣的重型坦克，他的代谢率是普通人的数倍， 在那种极端的能量空亏空状态下，如果营养师不给他高密度的碳水化合物快速轰炸，他的身体就会在24小时内开始分解自身的肌肉来救急，这不叫放纵，这叫极限对冲。听完这三个故事，大家发现没有， C 罗的抗炎，德约科维奇的避开过敏源，菲尔普斯的极限对冲，这些世界顶级的精英，他们用几十枚金牌和统治了一个时代的职业寿命，向我们证明了同一个真理：你的食物不仅决定了你当下的身材，更是在微观层面决定了你体能的上限、大脑的清醒程度，甚至是你是这具身体能走多远。所以当我们把目光收回到我们每天在西雅图、在职场、在生活里打拼的普通人身上，你还觉得每天随随便便应付一顿饭，或者是盲目的去折腾自己的身体，是一件无所谓的小事吗？好了，听完了这些全球精英的传奇故事，稍后我将为大家奉上今天节目的终极复盘篇，在西雅图我们如何像这些世界冠军一样，通过深夜饮食彻底接通我们的深度睡眠，开启细胞的终极重启。今天我想和大家掏心窝子聊聊，那我们身边呢都是很多是在西雅图市中心在科技大厂里工作的上班族哈。那我也经常听到很多人对我说，平时呢为了减肥和维持精力哈，天天呢都在做着其实和我刚才分享的这些科学的一些这些理念呢背道而驰的事。那最典型的一个场景是什么？我相信哈，这个咱们收音机前哈，80%的朋友都在做，每天早晨起来空腹去晨跑或者高强度练个撸铁，为了减肥不吃早饭，到了办公室直接灌两杯冰美式黑咖啡来强行续命，到了下午3-4点发现自己脑子僵硬，脱发严重，脾气暴躁，而且越减越肥。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正在经历这个状态，你在微观层面上其实就是在疯狂透支和虐待你的细胞。在现代运动医学来看，黑咖啡里的咖啡因它其实并不能给你带来一丁点的能量，它的本质只是阻断了你大脑里的疲劳信号叫泄肝，给你的神经产生了一种我不累我还能拼的生化幻觉。但此时此刻，因为你空运进来的糖原油脂是空的，你的肌肉和细胞其实正在饥饿中痛苦的尖叫。当身体处于空腹高强度运动和咖啡因轰炸的双重压力下，你大脑的肾上腺会以为你正处于远古时代的被野兽追杀的极端危险中，它会疯狂分泌一种压力激素，叫做皮质醇。长期皮质醇爆表的结果是什么？它会像强酸一样分解你宝贵的肌肉，把好不容易练出来的肌肉转化成血糖去救急。同时，它会死死锁住你的脂肪，让你的身体进入全员囤积脂肪的饥荒模式。这就解释了为什么你天天练得这么苦，吃得这么少，肚子上的肉却一动不动。这就和今天淘汰赛最后阶段的那些球员一样，身体因为长期断油压力过大，在第85分钟直接抽筋，免疫力崩溃。所以我们要像世界杯冠军一样保持高水平的精力，不仅要学会白天精准供油，更要在晚上学会精准降压，重启睡眠细胞。挪威队之所以能掀翻世界 第一的巴西陈景浩，他们的后勤团队还有一个不对外说的绝招，就是深度睡眠的营养干预。在连续的高压比赛下，世界级球星的交感神经长期处于高度兴奋状态，很多人赛后根本睡不着。他们的主厨绝对不会允许球员通过喝酒来助眠，因为科学证实酒精会彻底剥夺你的深度睡眠 REM 阶段，让你表面上睡着了，但体内的肌肉和免疫细胞根本无法进行微观修复。挪威队的做法是在晚餐里精准地加入了富含天然色氨酸和镁元素的抗炎食物。色氨酸在人体内是合成血清素、见这个快乐荷尔蒙和褪黑素、睡眠荷尔蒙的唯一原材料，它能像一个温柔的母亲一样告诉你的大脑现在安全了，可以卸下防备了。而镁元素则是天然的神经安定剂，能让紧绷痉挛了一整天的骨骼肌和血管彻底松弛下来。我们普通人怎么把这个冠军助眠方法搬上床头？如果你最近压力大，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还在像放电影一样想工作，听主持人的建议，你运动完30分钟内，哪怕你再想减肥，也请吃一根香蕉和一杯牛奶，给你的细胞发一个生化信号，报警解除，我们可以开始安全修复了。二，睡前一小时，嚼一小把原味南瓜子，或者喝一小杯温热的燕麦奶。南瓜子是已知大自然中色氨酸和镁含量最高的天然保障食材，它是最安全的大脑静音键。所以你看，从清晨的一碗粗粮，到运动后30分钟内的一杯牛奶，再到晚餐时的一把南瓜子、一两块深海鱼，顶级运动员和我们普通人的健康密码在细胞层面上是完全相通的。无论是在世界杯赛场上，通过精准到微克级别的后勤营养，以2-1创造冷门奇迹，写下神话的挪威队超级巨星，还是在我们西雅图这座美丽的翡翠之城里，为了生活，为了家庭，为了梦想，在各自岗位上默默奋斗奔波的每一个你我，我们的身体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精密、最忠诚也最需要细心呵护的仪器，你怎么对待它，它在关键时刻就怎么回报你。哈兰德在第90分钟那记充满爆发力的致命绝杀，离不开他过去48小时吃进去的每一口优质碳水和深海鱼肉。而你在职场上、生活里的每一个高光时刻，同样离不开你餐桌上的每一次智慧选择。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好好吃饭，精准吃好每一餐，把食物变成你的高性能燃料，而不是身体的负担。听完了这些高大上的世界冠军故事和泻立体发电指南，可能很多坐在收音机前或者正在下班路上开着车的听众朋友会说，主持人，您讲的道理我都懂，可每天工作那么忙，回到家做饭我都累得够呛，哪有心思去算多少克蛋白质、多少克碳水化合物啊？有没有一种最傻瓜、最落地、 但同时又是最符合世界顶级科学的吃饭方法呢？还真有哈。今天呢，主持人就把这目前在临床医学和营养学界推崇备至，同时也是各大俱乐部营养师最常用的日常饮食神器送给大家，这就是211金盘健康餐牌。大家现在可以在脑海里想象一个普通的圆形晚餐牌子，我们把这个牌子呢平均分成四个等份，其中的二等份，也就是整整半个盘子装满蔬菜和水果，以蔬菜为主，其中的一等份四分之一盘子装满优质蛋白质，最后剩下的一等份四分之一盘子装满高品质的主食碳水，这就是著名的211餐盘。听起来是不是超级简单？但你知道吗，这个餐盘之所以能风靡全球医学界，是因为它在微观层面完美解决了一个现代人最核心的健康痛点，高营养密度与超低血糖波动的黄金平衡。首先咱们聊聊那占了足足半个盘子的二份蔬菜。为什么要吃这么多蔬菜？营养学上有一个核心指标叫营养密度 Nutrient density， 它是指在相同热量下食物所含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和植物多酚的密集程度。蔬菜尤其是西雅图各大超市里最常见的深绿色叶菜，比如羽甘蓝 Kale、 西兰花、菠菜，它们的营养密度是比较高的。这个盘子的蔬菜不仅在细胞层面为你补充微量元素，更重要的是它里面大量的水溶性和非水溶性膳食纤维进入你的胃肠道后，会像织渔网一样在你的小肠壁上织起一层天然的生化屏障，一会儿你吃进去的糖分和脂肪就会被这层滤网死死卡住，让它们的吸收速度变慢，这就是最天然的血糖稳定剂。接下来是那四分之一盘子的一份优质蛋白质，也就是我们一巴掌大小，差不多一盒扑克盘厚度的肉、蛋、鱼和或者豆腐。欢迎回来。那在细胞营养学里，蛋白质是构建我们免疫细胞、修补刚才提到的被撕裂的肌肉以及合成大脑神经递质的基础砖块。普通人最容易犯的错误就是中午光吃面条，蛋白质严重不足。当你的盘子里有了这十分之一的优质蛋白，你的身体就会持续分泌饱腹感信号，如 PYY 和 GLP 睾丸激素，它能让你在饭后四个小时内胃里都感觉扎扎实实，从根本上断绝了你下午想吃甜点喝奶茶的冲动。最后是剩下的四分之一盘子的一份优质主食碳水，也就是大概一个拳头大小的量。记住，千万不要把这宝贵的四分之一的这个十分之一留给大白米饭、白面条或者白面包啊，也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白这个精米精面哈。学学哈兰德，学学 C罗，把它留给糙米、燕麦、藜麦或者带皮的红薯、土豆等。这就是你身体最安全的慢式燃油，它不会让你的血糖坐过山车，只会源源不断地为你的大脑和线粒体输送平稳的能量。所以你看这个211餐盘它奇妙在哪里，它不要求你痛苦地去节食，它只改变你盘子里食物的结构。只要你出门点外卖或者是在家里做饭时，眼睛瞄一下盘子，按照两份蔬菜、一份蛋白、一份粗粮的比例去装盘，你就在无形中吃下了全天候最高密度的营养，同时也把你的血糖、胰岛素和精力状态稳稳地控在了最健康的黄金水平。 那在这里呢，我还想和大家分享一下食物的这个进餐的这样一个顺序，我们叫 food sequencing。目前全球包括美国糖尿病协会 ADA 以及多项临床试验，针对先吃菜再吃肉最后吃碳水这种进食顺序的研究结论已经非常明确，这是一种不改变食物种量不挨饿，却能单纯通过改变进食时间差瞬间拉平血糖波动延长饱腹感的作弊级别健康神器。以下是目前这个主流研究的核心结论以及它给身体可以带来的生化益处。一，目前科学研究的权威结论，多项临床研究，如著名的临床营养学杂志及康奈尔大学医学院的研究，让受试者吃完全等量的蔬菜、鸡肉和米饭，仅改变进食顺序，得出了以下惊人的数据：一、血糖与胰岛素断崖式双降。研究发现，采取菜、肉、碳水顺序进食的人，相比于混着吃或先吃大米饭的人，餐后血糖峰值平均降低了30%-50%，而体内胰岛素的分泌量减少了约40%。这意味着胰脏可以用更少的劳动力达到更好的控糖效果。二，神奇的10-15分钟时间差，研究证实蔬菜、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之间最好产生10-15分钟的间隔。也就是说，先花10分钟把蔬菜和肉吃得差不多了，最后再吃主食，这种控糖和抗炎的效果会达到最大值。二，这样按顺序饮食的4大核心生化益处，为什么单纯换个顺序，身体的生化表现会差这么多？这背后有极其精妙的微观逻辑。一，编制肠道滤网。物理隔断这样一个糖分吸收，这我们是属于蔬菜的功劳。当你第一口吃进去的是富含膳食纤维的绿蔬菜时，这些纤维在胃肠道里并不会被马上消化，而是会像只滤网一样在你的小肠黏膜表面铺上一层天然的生化滤网。一处10分钟后，当米饭面条等碳水化合物降临时，这层纤维网会死死卡住葡萄糖的吸收速度，让它只能极其缓慢的一点点释放的血液里，血糖因此从暴风雨式的过山车飙升变成了平缓的丘陵线。二，提前激活饱腹感激素，从根本上斩断食欲蛋白质的助攻。第二步，吃进优质蛋白，如鱼、肉、蛋、豆腐和脂肪时，它们进入12指肠会强烈刺激身体分泌两种核心的肠道激素 GLP-1 胰岛胰高血糖素样肽1和 PYY 肽 YY。 益处，这两种激素是天然的大脑听音键，它们会立刻向大脑发射信号，我们已经有高质量的主粮进账了，关闭饥饿警报。同时它们还会延缓胃盘空的速度，让胃里的食物慢慢放行，等到了最后吃碳水的时候，你其实已经有6-7分饱了，不仅自然而然的少吃主食，而且饭后4小时内都不会想碰奶茶和小蛋糕。三，胰岛这个保护胰岛线粒体拒绝餐后脑雾与犯困。如果我们第一口吃白米饭，血糖瞬间飙升，胰脏就会被迫像拉响防空警报一样疯狂压榨自己，去分泌大量的胰岛素来降糖，这种血糖过山车会直接的导致餐后血糖低谷，让你在饭后1小时感到极度困倦，大脑一片混乱，俗称脑雾。益处，蔬菜和蛋白质打底后血糖极其平稳，胰岛细胞和细胞线粒体不需要超负荷救火，你白天的精力会续航呢会变得非常的线性稳定， 到了下午3-4点依然能保持高效的清醒和专注。四、彻底切断前面全面囤积脂肪模式。从生化角度看，高血糖加高胰岛素就是身体全身锁死脂肪、疯狂合成脂肪的终极信号。只要胰岛素处于高位，体脂肪就绝无可能被燃烧。益处，这种进食顺序由于实时压制了胰岛素的过分分泌，让身体体液环境始终保持在温和的状态，你的身体不会进入饥荒囤积模式，而是会更倾向于把吃进去的能量转化为白天的热量消耗掉，对于维持体脂和代谢健康具有决定的意义。听众朋友们，记住这个金牌进食口诀，先吃纤维素，再吃蛋白质，最后精致碳水来补胃。面对一桌子菜，咱们先夹几筷子绿叶菜把胃铺满，再吃2块牛肉或鲜鱼把饱腹感激素唤醒，最后再去吃那小半碗米饭。不需要你少吃，不需要你痛苦，单纯靠这个生化时间差，你就能像顶级运动员一样稳稳拿捏一整天的无敌精力。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想把一首诗送给每一个在生活中极致克制、在健康路上默默坚持的你，愿每一个在微观世界里向光而行的灵魂都能收获那份跨越山海自律后的极致自由。微光的勋章，指自律后的自由。你听见了吗？那些在每一个清晨悄然苏醒的细胞，不是在机械的重复，而是在为你奔赴每一场远征、每一次面对精致诱惑的克制、每一次对身体神殿的智慧选择，都不是惩罚，而是你对生命最极致的敬意。世界太嘈杂，而你却如此笃定。你在欲望的喧嚣里守住了餐桌的清静，你在每一个想要放弃的黄昏握紧了坚实的准绳。这世上没有平白无故的奇迹，只有在正确方向上寸步不让的修行。当汗水洗净了微观的疲惫，当高密度的营养点亮了沉睡的线粒体，你会发现这身体不再是沉重的枷锁，而是变成了带你刺破黑暗的羽翼。那是极致坚持后才会盛开的繁花，那是将生命的控制权重新夺回手中的豁达。你终于不必再向疲惫妥协，你终于有底气去丈量这世界的宏大。这就是自律在时光里留下的最深的伏笔，它用克制扎根，却让你在风暴中自由起舞。它用精准围城，去赋予你征服星辰大海的自由。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舌尖上的西雅图》特辑，我是主持人瑟琳娜。去坚持吧，去极致的爱自己陪伴你一生的身体，它必须用最无懈可击的精力、最清醒的大脑和那份自律后真正的自由，去回报你的每一次深爱。祝大家有一个健康、充满抗炎活力且拥有极致自由的新一周。我们下期节目在《舌尖上的西雅图》继续准时相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